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个人实相本质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613节，提到感觉基调的这个部分。那感觉基调对我们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哈。感觉基调提供了我们整体的情绪色调，描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所有的特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情绪，一些感受，可是这些情绪感受是比较短暂的。那感觉基调呢，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比较长时间的，或者是说覆盖着我们的全部的人生故事的感觉品质，就好像深层的音乐的和弦那样的，具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品质。其实跟消极或积极是没有关系的，感觉基调就是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所有的思想状态，就是我们经历中最内里的那个部分，代表了我们是从这样的感觉基调去形成我们所有的自己的经历的核心。那所以它代表了我们最深层的、最具有创造力的那个冲动。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哈，如果说我们跟我们的感觉基调对抗的话，就好像在强大的水流当中要逆流而上去游泳一样的。赛斯的这一本个人实相的本质，基本上它是从感觉基调开始先下手的。所以感觉基调应该是在考虑个人实相本质的以后所有的论述的内容的一个最优先的基础。所以感觉基调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这样比喻好了，就比方说你现在身为男人或身为女人，当你身为男人，但是你非常非常的女性化，可是你却拥有男人的身体，那男人的身体有男人的荷尔蒙，如果你身为一个女性，不管你再怎么样男性化，或者是你的心灵原本就是很男性的，好像真他拥有一个女性的身体，那不管他内在自己是多么的男性化，多么具有男性的人格，可是当拥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女人有女人的身体状况，她有她的荷尔蒙，而且除了身体产生出来的动力之外，还有一个群体的当一个女人的基本信念，也常常会变成一种不可逾越的条件或限制。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克里斯纳穆提提到自由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自由的状况之下，我们才有可能稍微离开一点我们环境的，或者是我们心境造成我们的限制。我们的感觉基调就好像我们的整个氛围，我们就以食物来讲好了。如果你到日本，那日本人吃东西，日本人做菜有日本人独特的风味。如果你到韩国，那么韩国人有韩国人做菜的风格，他们有他们放的东西，整个风味跟日本或跟我们中国可能是不太一样。如果你到越南，那么越南有越南的另外一种风格。好，甚至于我们自己中国四川广东台湾或者是北京，在每个不同的地区，我们所使用的材料或所使用的调味品，甚至是调味品都不太一样的。在日本的话，可能大家比较习惯的是那种烹大师 Hondachi 当调味料，那如果是在韩国的话，他可能用的是大喜大达西达，这是另外一种牛肉粉的调味方式，那台湾的话呢，早期我们都是用味精的，现在可能也换成那个类似像香菇粉之类的东西，但总而言之我们所使用的味道方式，所调配的味道方式其实跟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我同事跟我讲说，哎呀，你煎蛋的时候啊，如果你放一点起司下去， 哦，那个很美味。我当时在想说啊，我煎葱花蛋，葱花蛋怎么可能去放起司在里面？那放了起司怎么吃啊？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可是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在我的蛋里面去放起司。好，尤其我们家有本地人嘛，而更重要的重点是，我也习惯了，我也喜欢吃了，我觉得蛋里面放起司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个味道我已经接受了。所以我们在接受某一种味道，有的时候我们是接受这整个区域的氛围，就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可不可以用调味的方式来想，如果你的汤里面放的红达起或者是你的香菇粉，它已经产生了一种很基本的味道，那可不可以叫做味道基调？如果说这就是我们的味道基调的话，你到哪个国家，你就会发现它的菜里面就有那种味道。你到四川就一定有麻辣的，或者是有一个基底，那个基底就是这个地区的味道。你到越南的话，越南粉啊，或者是越南的那个辣椒，可是那个辣椒的方式其实跟其他地区的辣椒方式又不太一样。像墨西哥很喜欢吃辣椒，可是那个辣滑跟四川的辣滑，或者是跟韩国的辣滑，或者是跟我刚提到的越南辣滑，其实都不一样，甚至跟泰国的小辣椒的辣滑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就算是在不同的地区，人类的味觉的基调就不一样了，那更何况是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嘛。当然主菜不只是调味粉啦，像台湾的主菜方式的话，应该少不了葱姜蒜，可是到其他地区他们就可能不太用葱姜蒜。意大利菜的话，他们也常常用很多的蒜头。早年的台湾，如果你家里有味精味素，哇，那就是很厉害，很棒的。很多餐厅呢，或者是小吃店呢，他会把味精放在最前面，让你知道，哎呀，我们很高级，我们有用味素，我们的汤我们的菜是很好吃的，类似这样的概念。可是曾几何时，现在通常如果在教烹饪的话，他都不会跟你讲说我用味淋或者用味素，通常都没有这一个啦，你自己加啦。那在美国的话，一般餐厅大概都不太会用味素了，而且客人也会跟他们讲说，哦，你不要给我放 MSG。 那在我们家的话，我们是不允许放这个任何类似这样的东西，像刚提到的大喜大啦，或者是烹大师啊，日本的柴鱼粉，或者是韩国的牛肉粉，这都不能加的。那可能是会用其他东西代替的，比如说李锦记的蚝油来代替。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大部分的群体是认为 MSG 味素这个东西对身体是有妨碍的。可是我从小从台湾长大，我认为这个本来很自然啊，你不用味素，不然你就用黄塔吉啊，日本的柴鱼粉啊，也许就是柴鱼做的啊，应该对身体没有妨碍。可是我们家的孩子是生活在美国，他拥有的是美国的感觉基调或者是调味基调，所以他们不接受的。好，那我来吃当然没有问题，他们来吃可能会有问题，可能会有过敏啊，会有其他症状。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再吃再多都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从小就已经灌输了一个想法，是做菜本来就要加调味料啦。我提做菜的想法或许不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例子，但只是引起大家去思考一下。各位去思考一下，你到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口味，他们的调味方式基本上是有一个基调的。在怎么样做菜，它的食材丢到基本的味道里面，跟基本的味道做混合，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炒菜一定是将蒜头先放，然后把菜放到里面去炒，而且是要大火，这是我们台湾人或中国人的习惯。 但是如果你到美国的家庭的话，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美国的厨房通常是没有很强的抽风机啦。美国的厨房的抽风机是非常弱的，而且几乎只是简单的抽一点气出去而已。所以一般中国人去买美国的房子，我们通常是会做一个中国厨房，那中国厨房再用中国的抽风机。现代人有些人煮菜就根本用水煮的，他们根本不用经过炒的过程或者是有油烟的过程，因为这样会影响家里的装潢或者是家里会有一些味道。我们现在在讨论感觉基调，那我要强调感觉基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好像我们的天气，就好像你生活在加州，加州就是一个沙漠地形，沙漠的气候，你怎么样在这个地区里头的话，那它整个气候的状况就是沙漠型的气候，不是像台湾的话海岛型的气候，那就是海岛型的气候，是不一样的环境。那谈到感觉基调的时候，我要讲的意思是，感觉基调它不是只有横跨在你的情感跟思想里头而已，而事实上它是整个转世的架构。就好像林黛玉就有林黛玉的感觉基调，我们都知道林黛玉就是那种样子，林黛玉就是那种表现方式，王熙凤就是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感觉的色调。好，在赛诗书里头的话，基本上个人实相本质没有提啦，但是在早期课诗人课当中呢，他其实还有用另外一个名词加在这个feeling tone 上面，它加一个东西叫 ground， ground feeling tone。 那 ground feeling tone 还蛮难翻的哦。 ground 的话呢，基本上是土地、大地、地基这样的意思哦。我觉得用地基的话又好像觉得太小了，好像只是在建房子那个地基，其实已经够了啦。不过我觉得用大地的话又好像太大了哈，那所以我干脆就用大土地好了，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土地，整个感觉基调它是一个 ground， 它是一个土地，那我们是在这个土地上用我们独特的色调在生活，你怎么样的思考，怎么样的情感状态，或怎么样去变化信念，或怎么样去改变你的情绪状态。总而言之，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有女人的身体，你再怎么男人，你还是有女人的荷尔蒙，女人的生理状态会影响到你整个思维的方式。那今天我们要讨论感觉基调，说起来也是非常奇妙，我一直提到这两天，比如说我放一些录音的话，常常是当天我收到了这样的信息或接触到这样的资料，然后呢我觉得怎么很适合我今天要上的课，那今天呢我也接触到甚至是很巧妙的错误的巧合，在很多奇妙的机缘之下，最后在我上课前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吧，我就接触到这一段录音，那所以我等一下会把这段录音放在上课的内容给大家当参考，大概是七分钟左右，好，所以也不是很长，我不必要的部分我先把它截掉了，我拿七分钟给大家做参考。这段呢就刚好把感觉基调讲得非常清楚，这段是诗人课的课程第597节，所以各位如果你参考今天的内容，你就发现真的有内在的力量或有内在的安排会让你接触你所要接触的东西，你只要用心就好，有内在的安排，有内在的秩序。像我刚提到我在上课前20分钟我才接触到这一段录音，而且我还以为它是学习班 ESP 班的课程，结果我发现它是在私人课的第一册末了597节的内容，很奇妙的就送到我的手上。好，那我来大概提一下这个597节的内容，他是这样讲，他说确实是想法去形成我们的实相， 但是想法只是像乘客一样骑乘在情绪跟感觉基调的顶端，这是我兄弟欢的啦。那我兄弟不喜欢用感觉基调这样的词句啊，他把它翻译成感觉心境。我觉得感觉心境也蛮不错的。我这位兄弟基本上我是非常尊敬他，而且他也非常认真啊，去斟酌每个字句。那他把 feeling tone 把它翻译成感觉心境，我觉得感觉心境也蛮好的啦，所以 OK 哈。所以这里是说什么呢？啊，是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情，其实都承载感觉基调上面，感觉心境上面，就好像乘客一样，哈。那这种情感呢，是明显有助于思想的。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呢，是很明显的会帮助我们形成思想。所以思想是什么？其实思想还是在你的感觉基调当中产生出来的啊。他说，从表面上看哦，存在着很多有时候是高度模糊的情感。我们有其他的情感，不是我们那个啊。本质具足的与生俱来的那种情感状态，有没有错？我们有很多我们处理不完的情绪跟情感，可是这些模糊的情绪跟情感呢，基本上是斗不过我们的感觉基调的。没有错，这些情绪情感为了要争夺控制权，这是没有错哈。但是呢，一定有一种主动的特征的独一无二的感觉基调，而这个感觉基调是遍及我们的人格，而且渲染着我们的所有的行动、我们所有的情感跟我们所有的想法。所以用这个当你的主要的观点放在个人实相上，才不会产生对个人实相的误差或误解。我们在个人实相到后头的话，你会看到赛斯不断的跟你讲说，哎呀，你这个信念要改啊，那个信念要改啊，可是怎么改啊，你怎么样的做法啊，都一定会在骑乘在你自己的感觉基调里头。只能这样讲好了哈，你在改你的信念，或者是你以为你在改你的某种情绪状态，是在排除你的感觉基调在运转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你个人有你个人的色调，但是在运行你个人色调的时候，是因为你很固定式或者是限制性的思维方式，所以使你的感觉基调无法顺畅的运行。那当你了解你的感觉基调，或者是某些阻碍你的流动的这些思维去掉之后，你的感觉基调的流畅度会变得更好一点，那因此你的人生会过得更好一点。但是不管你的人生过得再怎么样好哈，它仍然是在你的感觉基调之下的哈。所以我觉得感觉基调是我们的病，我们的独特性，我们的存在，或者是我们来人生要完成价值完成的最基本的筹码，那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模糊不清楚的情感，那争夺控制权，但是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有一种主动的特征的独一无二的这种感觉基调遍及我们的人格。但是在级别上也是有一种韵律的，我们本身是有一种基本的韵律，而这个基本的心境本身会变成另外一种心境，是没有错哈。这是感觉跟想法以基本感觉心境为基础存在的。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情感或我们的想法，它有一个 base， 它有一个土地，它是存在这个土地上成长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话，柠檬树它再怎么长就是柠檬，好，桃子树再怎么长就是桃子。那我们一定有一个很特殊的跟别人完全不同的一个感觉特质、感觉色调，我们是按照我们这个感觉色调在生产出我们的想法跟情感。所以各位，我们的情感跟想法是在我们的感觉基调下生长出来的，它是一个 ground， 它是一个土地，我们在这个土地之上去生长我们的情感跟信念。所以有人这么讲啊，好像说哦，你的感觉基调减掉你的 信念就是等于什么？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我们产生情感跟想法的土地，是我们的基础，是以感觉基调为基础而存在的。我再说一次，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想法是以感觉基调为基础，以我们的基础的感觉基调为依据而存在的。我把这段原文念给大家哈。 Feelings and thoughts exist in the ground of basic feeling tone。 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我们想改变我们的信念，可是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以我们的感觉基调为土地，为土壤的。好，在这里就提到 in the ground of basic feeling tone。 那后头的话，它干脆就直接就用 ground feeling tone 的方式来解释。好，那因为在第一章，也就是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他就把这个部分解释得这么清楚，所以他后面才会提到说，啊，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信念或改变你的想法。可是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他都称呼真为鲁伯，换言之，他跟真讲话或跟罗讲话，他都是跟他后面的那个鲁伯跟约瑟讲话。那你看他跟鲁伯跟约瑟讲话，他在谈到信念的改变，各位你去想，他认为是真的信念改变，罗的信念改变，还是鲁伯跟约瑟的信念改变呢？是改变真跟罗的感觉基调，还是改变约瑟跟鲁伯的感觉基调呢？我想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任何的想法他不会受到我们在这边的一些人世间或者是肉体所限制住的，或者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所限制住的。所以他有提到，他说在他的世界里头，尤其是灵魂永生一开始，我们现在在上的上个礼拜上的课程有提到，他说在我们的层次，我跟我的同事们，我跟我的朋友们，我们想到什么就立刻可以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他的确是他的情绪跟想法一改变，外面的环境跟着变，那是以他的角度来思考的。那以真跟罗的角度来思考，就没有办法做到同样的情况。但是如果以鲁伯跟约瑟来讲的话，鲁伯跟约瑟的想法改变的，或者是他的情感状态发生变化的时候，外面的改变是会比较容易的。所以他一开始在铺陈的这个感情基调，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像在私人课或早期课里头，他所提到的真跟罗生命经验，或者是真跟罗父母的生命经验，就算涵盖了一辈子，改变其实是蛮少的。尤其像真这种学习赛斯心法身心灵的功力这么强大，还是没有办法去扭转他们的身体状况跟他们的人生境遇。那么去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想要讲的部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的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感觉基调自由的去运行我们的人生，基本上它会带给我们个人特质当中最有利或最有效的或最快乐的一种人生方式，但不是可以用我们以为的一种群体的标准，比如说你要多富裕或长得多帅，或者是配偶有多好之类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呢，你的感觉基调的外化或者是物质化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受到阻碍，而只要你的感觉基调没有被阻碍，或者是在能量的流动当中没有受到阻碍的话，那么你的创造就会变成是最好的。好，那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他在讲的这个个人实相本质内容，有很多的部分它是对鲁伯跟约瑟讲的。所以他为什么不说真你要怎样，罗你要怎样，他要讲的是鲁伯你要怎样，约瑟要怎样。因为鲁伯跟约瑟所站的位置跟真跟罗站的位置，在操作情感跟信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们在操作自我跟内我的操作还没有办法像 约瑟跟鲁伯那么样的顺畅，能够理解自我跟内我之间的完全的信息的沟通啊。真跟罗他会比较站在自我的角度，那可是约瑟跟鲁伯的话，他站的角度是自我跟内我的合一啊。所以我才提一下，感觉基调其实是像大土地一样，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信念是以这个大土地为依据而生长的、而存在的。在一些个体的情况下，再是说这样的感觉基调呢，遍及所有的经验跟经历或感受，甚至可以改变对实相的感受，因此有效的改变它，真实的状况就是如此。所以看到这个叙述没有，再是说我们的感觉基调，它其实是影响到我们的经历跟我们的感受，好，以及对实相的一些看法，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改变它。而且他说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啊，好，这就是为什么赛斯把感觉基调放在第一章要跟大家讲清楚。那如果说我们断章取义，我们断第二章第三章所提到的啊，你要改变怎样啊，你要怎么做啊，可是你这些思想跟感受的改变难道跟你的感觉基调没有关吗？因为它就是大环境啊。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了。他说因此你所知道的世界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对他自己的感觉心境，感觉心境的大土地 Ground Feeling Tone 所充满着。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情绪、感受、信念这些东西呢，它永远会被我们的 Ground Feeling Tone 所充满。 Ground 土地、大土地、大地，好，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感觉、这些信念、这些感受是从这个土地上面生出来的啊。而且这样的一个感觉基调，它是一种媒介，好，而其他的情绪跟观念是从这边浮现出来的。这里597节它讲得非常清楚，好，那在个人实相本质他其实也讲清楚，等一下我们如果看下面的内容我们就知道了。不过我想因为今天刚好就很自发性的接触到这个资料，而且是在错误的巧合的状态之下接触到的，那我觉得还是来跟各位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想跟大家讨论的，因为假如说我们今天根据现在的说法是说啊，信念创造实相，所以我赶快去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赶快改变我们的情绪。可是这里有太多牵涉到的复杂的东西，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讨论到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很基本的那种从上面生出来的那个感觉基调。就你今天不谈土地，你今天不谈气候，那问题是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的调味的那种方式就不一样啊，你所调出来的不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在意大利，那如果我用中国味想在意大利吃到道地的中国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以前有一个大生意人的朋友，生意做得非常大，是总统召见的，在台湾排名大概前100名的企业吧。然后我跟他还不错啦，那我当时还跟他是有一个分公司的关系，就是帮他操作一些他的生意。然后呢，我带他到很多美国的城市去拜访客人，他到每个地方他都跟我讲说啊，俏子有没有办法找一个中国人吃的东西。我说你要吃什么，我跟他讲了半天他都不要。后来我们在每一个城市，比如说像芝加哥这种大城市、中国城这种大城市，他还是要吃台湾口味或台湾他想吃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到了那个酒楼啊，中国人的酒楼、中国人的餐厅，他每次都只会叫炒饭，因为他说炒饭最接近他想吃的中国菜。好，然后我记得他到一家非常大的美国公司啊，康宁，那康宁公司当然是把他当上宾嘛，请他吃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啊、珍贵的东西啊。他回来跟我讲说，是啦，他们很客气，而且他们也非常慷慨好客，可是我什么都吃不下，如果有个炒饭给我吃我就好了。 我跟他说，你这个乌龟吃大麦浪费粮食哦，早知道的话就带我去吃吧，我现在已经是美国胃了，我可以吃所有美国人爱吃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我主要是要强调，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感受是从我们的感觉基调当土地当媒介浮现出来的，所以赛斯说，无论你叫他做多么逊色多么蹩脚多么糟糕的经验，甚至是悲惨的，以人世间的观点是失落的，不管这些经验是什么，他说实际可用的创造性在表面上的效果，不管它是怎么样，都存在着高度的创造性。换言之，你现在产生的这种感觉基调，那以这个感觉基调你去体验你的人生，不管这个效果是多糟糕啦，多悲惨啦，多逊色啦，可是它有高度的创造性，它就是你需要的。他说不同的感觉基调的这个情况，我们的感觉心境的情况都在很大的程度上主宰着各种转世，所以我们的感觉基调不是只有主宰我们这一世的经验而已，甚至主宰我们各个转世经验，而我们的转世的状态其实是基于我们的感觉基调所变化出来的。但必须要理解，这些事情不是一成不变是没有错的，可是基本上它会反映在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上。那从这种愉快的想法到我们选择的建筑的各种不愉快的想法，或者是反射到任何方面，其实跟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有关的。我开个玩笑好了，好，昨天我不是提到我买的荔枝，这个荔枝呢，大户，昨天说大户扁扁的，就会有人跟我讲说不是大户扁扁啦，是大户扁扁啦，我知道我是讲错了啦，但是本来国语就不是那么好，语言不是那么擅长，就是我的感觉基调啊。不过呢，说真的啦，你不会说呢，哎呀，我朋友的床子经验我不敢干涉，你会说床地经验吧？那我知道床子才对，可是说床地人家也都知道啊，不要管人家的床地事情哈。就是不要管人家的婚姻的事情了，床子，你也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很古迹。其实我觉得用滑稽比较滑一点，因为滑比较好玩嘛，所以滑稽一定是比古迹要好一点了，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我说大户扁扁，或我说大户扁扁，不管我用什么方式讲，反正大家都知道。那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说呢，我今天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人家的荔枝啊都是纸小小的，为什么我的纸是大大的？今天一个三藩市的朋友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朋友他们团购，然后买到很好吃的妃子笑，问题是他在旧金山我也买不到啊。不过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因为我后来才发现这里头有一个问题，我的那种荔枝应该是去年留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才刚上市，对不对？可是荔枝大概有十分之一吧，就已经根本干扁掉了。那如果是去年的荔枝的话，那么它不是灰紫就可能啊，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没有那种大紫荔枝会上市啊，那所以是应该是去年末期的荔枝留下来的。那你看这种状况的话，我是不是要很高兴？因为去年的荔枝是很贵的啊。我去年回台湾，我侄儿买一包荔枝给我，哇，那个天价的荔枝啊，非常贵，因为去年产量非常少。各位，你看我是不是赚到了？我虽然没有吃到灰紫笑，那籽虽然很大可是我这个荔枝是贵的荔枝是去年的去年是比较贵的。各位，你想这样想会不会很快乐呢？这就是感觉基调啊，我怎么样去思考它，我在这种 base 下的话，我就觉得很好过啊。不过有点阿 Q 就对了，纯粹是开玩笑，自我解嘲啦。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我以一些比较实用的例子来给大家参考，他以鲁伯来当例子，他说鲁伯 鲁伯的感觉基调也许会导致他的慢性的疾病，那现在已经稍微好起来了，但是赛斯说这种感觉基调也是有助于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个课程。换言之，鲁伯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基调，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他的某些基本特质，然后因为这个基本特质，所以他才能够顺利的传递赛斯资料。所以他说这种感觉心境甚至超越了整体的活动的想法，感觉基调本身会改变想法的本质。他现在需要的 是感觉而不是信任的思想。他最初的体验，早年的生活也正把他引导到那个方向上。那通过满足这些他可以在其中完成并且取得快乐的活动，这些乐观跟快乐的感觉是可以鼓励他的感觉基调的。一段时间以来，你自己的感觉基调仍然没有超过你现在的正面的边界，比方说你因此加强了彼此不良的心情，但是为了你的目的，你在当前的努力的任何领域，你的最好的感觉基调也会带给你一种轻松而丰富的感觉和感知。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要辨别出这种感觉，并做出一些看起来好像能够引起它的东西。所以整个论述的方式都在讲，像罗他的想法还是负面的，他仍然在他的感觉基调里面，那他跟真的交往过程或者是夫妻生活当中还是会引起相互彼此不良的心情，可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啦，因为呢他们的感觉基调还是会引起一种轻松而丰富的那种感知方式。所以赛斯在这里的论述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它才是我们真正我们的信念或感受后头的一个底色。然后在这里他又提到鲁伯的父亲跟他的母亲，他说鲁伯的父亲跟他的母亲这一生开始生活在一起，然后呢他在转世前等着他，他们在过去生命中涉及其他紧密的关系，也就是呢你看鲁伯的父亲跟母亲在这一世当中他们的夫妻生活是糟糕到极点，那即便是糟糕到极点，可是其实是他妈妈在等着他爸爸一起投胎到人世间去过夫妻的生活，是他在转世前，这是你生的他，他在转世前等待着他们过去生命中涉及其他紧密的关系。所以各位像我今天我的朋友在跟我讲说他姐姐怎么样管他，让他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啊。我跟他讲说你感觉到不舒服就感觉不舒服就好，不要一直要让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扭正，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某个角度来讲这样的姐姐出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某个角度来讲，这也可能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去吸引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背景当中。这里提到感觉基调跟很多的转世经验是有关的，像鲁伯的母亲跟他的父亲离婚的，而且非常糟糕的生活一段时间，可是这对夫妻是互相等待，带着自己的感觉基调来这个人世间发展的。以这个观点你去看，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包括他的外公也是，赛斯说在通过这些课程真发展他自己的才能，并寻找他自己的答案。那鲁伯也在无意中寻找探索，并且为他母亲发现答案，因为他妈妈找不到答案，然后他也为他的外公找到答案。那答案是什么呢？他说鲁伯的父亲被束缚在他的母亲，那随着他母亲的过世，他的能量也已经 消耗殆尽了，他不打算活到高龄，所以他在66岁的时候就死在脑溢血。这里又提到他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呢，除了跟他妈妈之外呢，他的父亲既想跟马蒂，也想跟多罗西结婚。好，那马蒂是陶罗西的姐姐，这个我们要谈可能要谈蛮多的，我现在不谈。他说他的情绪方面始终跟他的妈妈在一起，虽然他很想跟马蒂或者是多罗西结婚啦，可是基本上因为感觉基调的关系，他只会跟他的妈妈在一起。而且他说他的父亲曾经是个女人，而马蒂是个男人，马蒂曾经拥有他，换言之就是在上一辈子的话，马蒂是他父亲的丈夫，很奇怪的用法。那他在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爱着马蒂，而且他同时也给他施舍，给他爱的施舍，而且也依赖他，并且拒绝为自己的独立能够让自己走出旧的关系啊。因为在上一辈子他当他太太的时候，他是被禁止独立的，他是人家的太太嘛，但是这一辈子因为他是男生，他是独立的，这样的话就会伤害到他跟马蒂的关系，会伤害到他的根源，这个他是女生的他。他说在爱马蒂的同时，他并没有充分的利用他的才能来刁难他，这就是被抑压的进取性的原因。所以从基本上来讲，他是孩子气的，是他爸爸是孩子气的，是不信任他人的，是信任自然的，而且他们正在进行更深一层的重聚。赛斯在这节课他是透过感觉基调来说明感觉基调它如何是所有的情绪跟感受、思想跟信念基础，等于是思想的苗圃啦。赛斯的多次元观在各个地方都显示出来，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我们有一个人生蓝图，我们有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感觉基调其实是甚至于强过于我们现在自我所了解的领域。今天走到你身边来的你觉得很不高兴的人，或者是造成你很大的痛苦的人，或者是你对某个人有强烈的依赖，你怎么知道这个跟前面的人生故事是没有关系的？你怎么知道这些其实是背死在你自己的感觉基调上的？当我们不了解感觉基调其实是整个思想跟信念的苗圃，是它的长出的土地上的话，那我们在思考信念创造实相就有可能会有偏差的现象的。好，那在这里我就把495节的内容在这里播放出来给大家当参考，大概只有7分钟的时间而已，就请大家耐心听一下好了。
第597节，确实是想法形成了实相，但想法就像乘客一样，跨越在情绪情感或感觉心境的顶端，这种情感明显有助于形成思想。从表面上看，存在着许多有时是高度模糊的情感，这种情感经常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起伏不定。然而用你们的话说，在任何特定时间都存在着一种主动性的、特征性的、独一无二的感觉心境，这种情绪遍及人格并渲染着所有其他活动、情感和想法。然而也在这个级别上存在着一种韵律，并且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感觉心境本身也将会改变成为另一种心境。情感和想法 以基本感觉心境为依据而存在。在一些个体的情况下，这样的感觉心境遍及所有经历和感受，并且甚至能够改变对实相的感受，因此而有效地改变它。真实的情况同样如此，因此你所知道的世界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被他自己的引号感觉心境所充满。这种感觉心境变成了一种媒介，而其他情感和观念可以从这种媒介浮现出来。无论你叫做的多么逊色但实际可用的创造性在表面上的效果如何，但都存在着高度的创造性。不同的基本的感觉心境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宰各种转世，但必须要理解，这些事情并非一成不变。这些事情可以说是通过一个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上的一般状态，从这种愉快的想法到所选择的建筑类型，而被物质性地反射在每个方面以及全体。现在我们在这里引导进入了一些个人的但通常实用的资料。鲁伯确实脱离了导致他慢性病的基本的感觉心境，然而这种感觉心境也有助于带来我们的课程。即使之前这并没有变成你们所说的疾病，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在童年时代产生的感觉心境可以随着你与他开始的关系而暂时改变。然而这种感觉心境是导致他寻求答案的问题之一，也是让他很难接受的问题之一，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的创造性解放，是感觉心境向积极方面改变的明显征兆。这就像是你们添加了更扩张的设施概念一样。这种感觉心境甚至超过了决定整体活动的想法。感觉心境本身会改变想法的本质，他现在需要的东西是感觉而不是信任的思想，他最初的体验正在把他引导向那个方向。现在通过满足这些他可以在其中完成并取得快乐的活动，这些乐观和快乐感觉可以鼓励感觉心境。一段时间以来，你自己的感觉心境仍然没有超出你对正面的边界，正如你因此强化了彼此的不良心情。目前为了你的目的，在你当前努力的任何领域，最好的感觉心境带给你一种轻松和丰富的感觉和感知。鲁伯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从这一生开始生活在一起，他在转世前等待着他，他们在过去生命中涉及到其他的紧密关系。鲁伯的父亲被束缚于他的母亲，随着他的过世，他的能量也消耗已尽，他并不打算活到高龄的晚年。德尔在66岁时突然死于脑出血，他对鲁伯非常担忧，直到鲁伯遇见你，然后他把鲁伯 转交给了你。他既想和马蒂，也想和多罗西结合，然而他的情绪方向始终与他的母亲在一起。他曾经是一个女人，而马蒂是一个男人。马蒂曾经拥有他，他在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爱着他的同时，为了施舍而依赖于他，并拒绝为自己设立独立，以便指出旧的关系。那个时候，他被禁止独立。他这次的独立，就是在伤害他的根源。在爱着他的同时，他并没有充分利用他的才能来刁难他。这就是被压抑的进攻性的理由。从根本上来说，他孩子气，不信赖他人，但信赖自然。他们正在进行一次深层的重聚。
听我的这一段录音，各位有什么感想吗？这里所说的感觉心境就是感觉基调了，好，只是翻译者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而已，是一样的东西，英文都是 feeling tone。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613节9点57分到10点6分的地方。这里赛斯说，那些感觉基调、感觉心境是遍布在你的存在的，那存在就是英文字的 being、哦、它是你灵性与肉体合一时所采取的一种形式。它灵性呢，用的是英文字 spirit、哦、换言之就是我们、肉身之外的那个 spirit、哦、跟我们的肉身共同采取的一种形式。所以刚才你听那段录音你就了解，好，我们的感觉基调不是只有我们的肉身，好，甚至包括我们后面的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内在自己，好，共同合一在一起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形式。那从这些感觉基调中，从他们的核心当中，我们的肉身浮现出来，好，你经验到的每一件东西都有意识，而每个意识都赋予了自己的感觉基调，每一个东西都有感觉基调，就好像蔬菜有蔬菜的特殊风味，水果有水果的特殊风味，猫有猫的猫性，狗有狗的狗性，柠檬有柠檬的酸味，那甘蔗有甘蔗的甜味。你看，如果全世界的所有的意识形式都表现出他个人的一种很特殊的风格，那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病，每种形式的存在，它都有它自己的一种感觉基调。那我们是从这个感觉基调当核心，把物质现象浮现出来的。那我们的经验，每一种浮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其实是我们一个内在意识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每一个意识都被赋予自己的感觉基调。再是说，你心目中的地球之所以有今天的面目，其存在着一种了不起的合作，了不起的大合作。意思是我们跟其他的物种，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或者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所有的亲密关系、所有的人间百态、所有我们接触的人群，其实都是在呼应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我觉得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感觉基调，是因为我认为呢，它在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一章一开始就定义好，一开始就强调了，而且强调到一种状态，就是它用一种 being 的方式来强调，就是我们是我们感觉基调的能量方式，我们是我们感觉基调的存在方式。我们说我们自己是 human being， 那 human being 的意思是 human 的感觉基调啊，我们是这个病，这个病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它就是我们以生俱来的，我们组装好的一种色调，我们用这个色调在看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事情。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讨论信念或讨论之后怎么去改变，或者想要去改变自己的人生的状况，一定 是免不了，像我刚才提到那个转世经验哦，真的父亲跟母亲斗得这么严重，甚至后来离婚的，然后呢，真的妈妈得到关节炎，种种哦，其实都是跟他父亲之间的这个关系搞得很糟糕所造成的。而他的父亲呢，也因为他的母亲离开之后，他能量耗尽了就死掉了。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还在讲他们夫妻是一个等另外一个，等到哦你 OK 了，你可以跟我一起下凡投胎演我们的故事了，所以他们两个人才一起携手到人间，然后才开始当夫妻。那当夫妻的过程当中，对，你看真的爸爸还跟其他两个女人有一个蛮亲密的关系，可是这个亲密的关系又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他之前是他的太太。所以这种东西的话齁，有很多的部分是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系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理解、我们的社会观念之外的，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内在所形成的一种感觉的大土地，我们在这个大土地上成长。他这里提到他等他一起下凡，他用的是女生的他啦，当然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妈妈在等真的爸爸，但是刚刚提过嘛，真他的爸爸在上一辈子是个女人，所以他用他女生的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他等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等他的妈妈一起下凡，然后一起下凡来等他妈妈来做他，来等他妈妈来虐待他，虐待他到一种能量完全耗尽的情况之下，然后回去添加。那这种过程的话，各位的思考方式是怎么想的？这怎么算账啊？所以赛斯才在提到说，在感觉基调之下，并没有正面思想或负面啊，而且在感觉基调之下，再怎么样糟糕，再怎么样恶劣，或再怎么样悲惨的故事哈，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感觉基调所能够得到的结果。换言之，就是价值完成是第一啦。好，那为了要价值完成，所以我们产生出一种感觉基调嘛，为了在人世间产生某一种水果出来，所以才会长出某一种种子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是希望大家当作一个重要参考，在我们讨论个人实相本质以后的章节当中，各位的想法会认为说，哦，有啊，赛斯不是提到吗？啊，你的某些想法一改变的，你的外面的人生就会跟着改变。是的，没错，可是你还是在感觉基调之下长大的啊，你的种子、你的植物还是长在那个土地上啊，你没有办法去移开那个土地所生出来的这种状态。就好像一开始495节这一章所提到的，任何的思想或任何的情绪，它是骑乘在你的感觉基调上的。骑乘的意思是以它当基础的。我们有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上一层有上一层的感觉基调，我们的地球有我们地球的感觉基调，我们这个层面是不是也有我们这个层面的感觉基调？所以他提到，你心目中的地球之所以有今天的面目，其中存在着一个了不起的大合奏，这个大合奏难道不是所有的意识存活在地球的所有的意识的一种感觉基调的一种合作吗？他说，因此所有存在这个地球上的个别的生命的建构，全都是由于每个原子跟分子的感觉基调而产生出来的。所以地球有地球的感觉基调，而在地球中的所有的生命形式，其实是各自用每一个原子跟电子的感觉基调而生的哈。他说，你的血肉是回应你的这些内在感觉、内在心弦、内在这个运力而产生出你的生命的形式。不是只有我们的人生啊，他说连山河、大地、岩石、树木这些生出来哈，形成地球的血肉的躯体哈，他们也是回应生成在活生生的原子跟分子中的内在的和弦而产生出来的。所以不是只有我们按照我们的感觉基调生活，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我们的地球，是我们的内在的土地、内在的 苗圃，我们是按照我们内在的苗圃在生成我们的思想跟信念跟感受，而大地也是啊。那以大地是的话，像现在美国的疫情，美国应该大概有200万人确诊，然后快11万人死亡，然后现在有很多地方也有一些暴动的现象，像今天我们上课中心的所在地 Diamond Bar， 今天在 Diamond Bar 据说在傍晚的时候有示威游行了，但是是后来没有染成事件，就是一种和平的示威。所以一开始今天早上我们家的孩子们都写 text 过来说啊，今天是不是不要去我们的新家，因为我们新家也在 Diamond Bar 嘛，所以一开始就在警告早上不要去我们附近的华人超市啊，华人的生活圈啊。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呢，他们觉得这个病毒是中国人带来的，那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他们要来这边闹一闹这样子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这个跟整个什么区域的意识形态在流动，或者是时代的感觉基调，时代的运作之下生成很多的事件，很多我们觉得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可是它在内里里头都是按照内里的感觉基调在运作的。我们有个内在的和弦，是我们内心的感觉，内心的心弦，由于这个创造性合作的存在，使得所有物质的具体化这样的一个大奇迹能够这么样顺顺当当的自自然然的成型，其自然的程度令我们在意识上根本觉察不到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所以赛斯在谈感觉基调，他根本在谈整个内在的布景，不只是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感觉基调，社会文化文明有他自己的感觉基调，地球有地球的感觉基调，植物动物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命形式，所有有意识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感觉基调，而这个感觉基调是从原子电子的感觉基调所生成的。所以那个一层又一层的紧密的联合，我们看到的只是外边的事件，就好像我们看到真的父母亲，罗的父母亲怎么样的争吵，怎么样的纠葛，那甚至穷一辈子的力量都还是在这里头打混打滚也挣扎不出来。那我们可不可以跳开一点呢？如果说我们跳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原来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感觉基调在演戏的话，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忠实于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感情，我们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其实那个创造的人生的方式呢，既然是 base 在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感情，我们自己的感受怎么可以不了解呢？如果说我们回到于我们对自己的情感上的觉察，然后我们把外面跟我们接触的甚至造成我们痛苦造成我们愤怒的这些人事物，我们知道我原来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所引起跟它的一种对应的方式，而对应的结果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能够跳开一点点，好，到了边缘，就好像昨天我提到的那个克里斯那穆提的观念，如果你今天真的让自己是完完全全的自由，而自我的控制没有那么紧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感觉基调是呈现什么样的格局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在运作，那你对你的人生就不会有很大的疑问，不会觉得说我今天是受害者，我今天卡在这个事情上，这也不能移动，那也不能移动，我受限于这个。就好像刚才提到的，真的父亲到后来是因为受限于他妈妈的情况，所以他的能量耗尽了，所以他也没有打算活很久。那会不会是本来真的爸爸就要等妈妈一起下来去玩这一场痛苦的游戏？当然不一定要痛苦，如果他们互相都知道他们的感觉基调的话，就很顺畅的可以理解，哦，原来你是那种味道的啊，我就用这种味道来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种角度嘛。如果 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赛斯说不管这个思维是怎么样的负面，它有你自己的非常强大的创造性在里头，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觉察出来而已。好，今天看起来时间也晚了，是蛮可惜的，因为这一节在完全讨论到感觉基调，那我觉得因为是自发性的资料了，所以我就把它拿来放在这个课程上跟大家做参考。那没有关系，反正每一天我们都有讨论的时间，那在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讨论往下面的课程。那这一节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先停在10点16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之下是会谈到感觉基调的状况啊，基本上跟前面的资料是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啊。我觉得课程一次太多，反而我们失去了去思考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大家，我在此还是一样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